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4年2月4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 Pe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尼副总统要求在对外贸易新领域取得突破。第二，国家先首都审查了350份努山达拉政社合作初步承诺文件。第三，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表示，印尼有兴趣在印尼开放生物能源。第四，印尼出口各自机构指责印卡向新西兰出口数百辆火车车厢。第五，警方部署380名人员保障东帝汶边境选举。第六，伊朗革命卫队从叙利亚指挥高级军官。第七，肯尼亚瓦斯爆炸引发大火，造成2人死亡，300人受伤。现在新闻内容：印尼副总统马鲁夫阿敏周五在加达，副总统赴会见了印度尼西亚驻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的民权的专大使伊万摩格南达。当时副总统要求在印尼与其他国家的新贸易领域取得突破。在会见期间，伊万摩格南达大使报告了一些可以探讨的潜在经济和社会合作，特别是在国家商品出口领域。副总统表示，当前印尼必须通过各种突破与各国开展新的合作，打造贸易枢纽的。马鲁夫阿敏副总统强调，这一突破是为了以地理位置上能够进入更大市场的国家建立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驻保加利亚大使伊万表示，保加利亚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很强的战备意义，具有成为贸易枢纽的巨大潜力。国家新首都管理局目前正在审查350份关于印尼未来首都努山达拉市开发合作的初步承诺的文件。在本阿讲，国家新首都努山达拉管理局局长班邦苏山多诺周五表示，目前国家新首都管理局已收到约350份意向书，并正在进行审查。班邦苏山多诺表示，研究过程的是为了提供物理合作，特别是在努山达拉市的发展方面进行的，希望努山达拉市的发展继续按照 该定的目前顺利进行，造福全体印尼人民，然后它也成为经济成长的中心，鼓励经济平等，到实现的2015年，今是印度尼西亚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阿里芬达斯里夫多鲁，来自意大利的石油天然气公司 ENI 有兴趣在印尼开发生物能源。除此之外，阿里芬达斯里夫部长表示，印尼还拥有其他的生物能源潜力。阿里芬达斯里夫作为在加达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大楼兼任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的秘书长达登·古斯迪亚纳与印尼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后表示，这坚决被拒绝的金属有和印尼责任。资源首席运营官 Guido Brusco 简述，他表示，能源和矿产资源部与印尼简述坚决北七里市能源和矿产资源部于2024年1月21号至24号访问印尼驻意大利办事处的后续行动。阿里芬表示，这次合作是印度尼西亚为206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的排放目标而加速努力的项目之一。通过这份坚决被拒绝，希望印尼能够帮助印尼的多碳计划，并且将印尼与印尼之间的合作关系。印尼出口科技机构或是印尼建筑构银行向印卡这公司印卡摩迪索鲁西公司提供了1190万美元的科技支持。印卡摩迪索鲁西公司将利用这些资金生产由 UGL Australia 订购的数百辆级装箱，并订货车。该货车由 Kiwi Rail 作为新西兰的最终用户运营。因此 ，CNN Indonesia 的报道周2月2号报道，印尼出口科技机构的吴佛祖的董事总经理 Magin U. Norhadi 说，印尼出口科技机构对印卡公司和 IMS 的战备运输设备行业的职责，是通过印度尼西亚部委的一种国家正在行使，由印尼出口科技机构对印卡公司和 IMS 的战备运输设备行业的，这则是通过印度尼西亚部委的一种国家正在行使由印尼出口科技机构的引导的间隔部门，鼓励战备生产业的，以增加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他表示，这种出口是印尼的骄傲。印尼成功生产了高质量、高价值的货运列车车厢的，并赢得了其他国家对印尼各种战备工业产品的信任。东努萨登加拉省贝鲁分局军家部署了380名人员，以帮助解报在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接壤的地区进行2024年同时的选举。贝鲁分局军家长瑞科西曼尊达助理警务处长周五转达了当地警察已做好准备，以确保2月14号举行的2024年同时选举的进行的安全。因此，安达拉东讯社报道，他说，这一数字包括247名人员，他们被排挤，稍微分布在该地区12个分级的约600个投票站。瑞科西曼尊达表示，当前边境地区局势和安全条件有利，他希望这种情况能够维持到选举结束。 伊朗革命卫队最近从叙利亚撤回了高级军官，这些军事在以色列发动，以色列袭击造成驻叙利亚伊朗革命卫队数名的成员受亡后进行的。因属路透社和阿拉伯电视台周二月二号报道，五名消息人士说，高级军官的撤离意味着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将对其什叶派盟友的拥有更多的控制权，意味着其在叙利亚的正在领事。伊朗革命卫队正在叙利亚经历这大约十年前在叙利亚部署军队以来最痛苦的时期之一。在该国永无休止的战争中帮助巴沙尔阿萨总统的政权，自去年十二月以来，以色列对叙利亚临时发动的以色列袭击已造成超过六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的死亡，其中一名失职是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情报的将领。当地时间周四二月一号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生瓦斯爆炸引发大火的，这起可怕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三百人受伤。因素发行社周五2024年2月2号报道，肯尼亚红十字会报告称，数百名伤者已被疏散至内罗毕地区的多个医疗机构。据肯尼亚红十字会称，共有27名受伤者在现场接受了治疗。肯尼亚政府发言人伊萨·麦古阿谋拉在声明中表示，火灾已周四二月一号晚在内罗毕东南部的埃马卡西地区开始，目前尚不清楚瓦斯爆炸的主发发数的。然而，麦古阿表示，爆炸来自一辆载有天然气的嘎吱。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第一个消息来自巴厘岛东巴萨。巴厘岛法律和人权部指出，2023年全年将有530万外国人来到总省指导，于1月31日星期三在巴厘岛法律和人权部办公室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巴厘岛法律和人权部日报执行主任布杜穆里亚纳在说到移民法时转达了这一数据印尼国会专业机构秘书处的坚持小组。布杜穆里亚纳表示，巴厘岛是国际流目的的之一，也是外国人入境的主要目的的，因此监控外国公民在巴厘岛的存在已成为巴厘岛法律和人权部关注的焦点之一。基达介绍，这是通过增加移民官员的数量、增加信息技术的使用以及增加一个相关方的合作来实现的。下一个消息来自东爪哇巴苏鲁安，舟山贸易部长朱吉朱吉弗里哈山为东爪哇巴苏鲁安市政局金湖流主体市场的振兴奠定了基础。贸易部长朱吉弗里哈山认为，金河旅游主题市场的建设将开发旅游潜力，改善东爪哇，特别是巴苏鲁安安县的经济。他表示，金河旅游主题市场将集市场、旅游和文化元素于一体。基达介绍，该市场是为了适应中国文化而设计的。计划可容纳多达330名商贩。他继续说，除了整合主体旅游市场外，贸易部长以2024年初为南邦、西南邦、腊脑虎探索主体旅游市场的建设奠基。到2023年底，贸易部将建设这个主体旅游市场单位，即北苏劳维西岛湾雅劳社的布纳根市场、巴厘岛格隆贡季的塞马拉布拉市场，以及巴厘岛邦里吉的新阿曼达瓦市场。最后的消息来自中加里曼丹巴朗加拉亚。从加里曼丹省巴朗加拉亚市贝特安卡萨布拉尔基里格里乌机场在2024年农历新年义卖活动中，为多达12家中小微企业合作伙伴提供了便利。基里格里乌机场日常支行总经理莫里萨迪就是表示，这项活动将以2月1日至13日举行。毛里萨迪解释说，他的政党正试图利用2024年农历新年的势头，除了作为一种战役形式迎接农历新年的喜悦，以及为中小微企业伙伴提供扩大规模的机会营销，并增加所生产产品的销量。此外，它的实施地点是基鲁格里乌机场航站罗祖伊。由于到达和离境旅客的活动，实际对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具有战略意义。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我从 1945年2月3日发生的时间开始历史上的这一天，即美国轰炸及轰炸德国。1945年2月3日，美国实际轰炸及轰炸了德国柏林，这次实际还针对平民住宅区，造成2503人死亡。此次实际还导致柏林约42万人失去家园。听众朋友，谈到伊里祖特阿拉贡罗悲剧，它成为埃及民族历史上的黑暗记录。这场悲剧是1999年2月3日在东亚吉省伊里祖发生的一场民间屠杀。据文献报道，这起事件由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射兵实施，造成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阿拉贡罗教士伊里祖大屠杀后，其尸体被扔进河里的地方，教士这三位被逮捕并绳之以法，这时的治安中一场可怕的悲剧变成了有罪不罚。听众朋友，我结束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以2007年发生的事，即伊拉克巴格达发生自杀式炸弹事迹。2007年2月3日，伊拉克巴格达萨德里亚市场发生自杀式炸弹事迹。炸弹爆炸估计中大仅一吨，造成135人死亡，339人受伤。这次自杀式炸弹实际是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冲突的一部分。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ak ada yang bisa ku katakan untuk dapat membuat kau mendengarkan keluh kesahku. Kini aku tak sepenting itu, tak
Tak semenarik itu, bed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集。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国。印度尼西亚银行通信部助理行长 Erwin Haryono 表示，2024年1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将维持在 2.5% 交付 1% 的低位。引述 bi.go.id 2月1日的报道， Erwin Haryono 表示，中央统计机构以2022年生活费用调查为基础的物价上涨为 0.04%， 因此按年计算物价上涨率为 2.57%， 同比低于上个月的物价上涨率 5.61%。Erwin Haryono 还解释说，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的持续发展是印度尼西亚银行与中央和地区的政府在中央和地区通货膨胀控制小组之间通过加强各地区的国家食品通货膨胀控制活动，以致的货币政策以及通货膨胀控制协同作用的结果。2023年1月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为 0.20%， 高于上个月 0.14%。 房子的合同率高于上个月的 0.14%。 按年计算2023年1月的核心通胀率为 1.68%， 是同比低于上个月的 1.8% 的通胀率。除此之外， Erwin 还解释说，2023年1月波动较大的食品类别的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记录通货膨胀率为 0.01%， 低于前一个月的 1.42%。 这一发展主要得益于来交商品供应的增加以及产量的提高，西红柿、青葱和大米等等大宗商品的通胀进一步抑制了食品通胀的下降。与此同时，管理价格处的通货膨胀率记录显示，2023年1月的通货基数率为 0.48%， 这意味着比上个月的通货膨胀率 0.39% 有所下降。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全国宗教节日圣诞节和新年结束后航空运输率下降，以及非补贴燃料油价格的调整。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南苏拉威西岛宝宝的迪尔塔林巴瀑布。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东南苏拉威西岛宝宝的迪尔塔林巴瀑布。当您穿过宝宝色的万迪罗山前往武端祭时，就会开始感受到凉爽的空气，尤其是当您身处树木正阴的地方时，你会更加感受到空气的凉爽。这里有宝宝色最著名的瀑布，即迪尔塔林巴瀑布，被当地人称为落水。这座瀑布于1978年开放，位于苏拉威西东南部宝宝市哥嘎鲁库纳分区卡杜鲁摩戈分区。据说前往这个自然旅游景点非常方便，因为四人两轮或四轮质量可以直接进入瀑布的一次，直到两次仍然有许多正阴的树木。当接近这个旅游景点时，凉爽的空气变得更加明显。即使水流很大，站在路边也能清晰地听到瀑布轰鸣的声音。迪尔塔林巴瀑布高约4米，土地的水流从大岩石中流出，石体看起来像蘑菇，蘑菇状的岩石块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水中的石灰成分。与此同时，瀑布正下方有一处水潭，引水深浅浅的冲刷而自然形成。通常这个泳池是供来访的游客游泳感受水的清凉之用。如果你胆子比较大，还可以尝试一下从瀑布高处跳进天然泳池的感觉。除了游泳或戏水之外，在这里你还可以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因为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晒 Instagram 的旅游景点。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苏拉威西东南部有即时某某市，请抽时间参观迪尔塔林巴瀑布，因为在这个地区您可以感到平静并放松身心。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Cukup untuk dirimu, sebab kau terlalu indah. sekedar kata. Dunia berhenti sejenak menikmati indahmu. Dan apabila tak bersamamu, kupastikan ku jalani dunia tak seindah kemarin. Sederhana tertawamu sudah cukup lengkapi sempurnanya hidup bersamamu. Jika hariku lalui tanpa hawamu, percuma senyumku dengan dia. Sebab kau terlalu indah dari sekedar kata. Dunia berhenti sejenak menikmati indahmu.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这些通过短波波段深深入见客和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无言流逝节目里，我将给您谈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医学院学生赢得新加坡科学论文比赛。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医学生团队在2023年东亚医学生会议的科学论文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小组由来自印度尼西亚大学的 Josna Daniel Yuwono 是作为第一主持，还有来自 Samratulangi 大学的 Darren David Christian、 Homendara Bengen、 Juan Alessandro Jeremis MarulinNura Lele 是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大学的，以及 Didi Setia Dharma 和 Sebastian Emmanuel Wilianto 是Brawijaya 大学的。 Sebastian Emmanuel 表示，在参加国际比赛之前，这小组必须在全国际竞赛中必须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东亚医学生会议于2024年1月20日至25日在新加坡举行。在每次年会上， 主办国都会邀请来自各国的学生展示与会议主题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2024年东亚学生会议的主题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据这个主题，他们关注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即肥胖。印度尼西亚团队发表了题为《解锁肥胖流行病解决方案》，游戏化预防和治疗策略比较有效性的网络缘分时的研究，讨论了通过虚拟实现、增强显示、游戏等等多种方法评估游戏化方法的有效性在治疗中肥胖问题。在参加国际比赛之前，有来自印度尼西亚最佳大学的医学生组成的团队在全国级的回迁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除了获得第一名以外，印度尼西亚医学生团队还获得了学术论文总冠军以及护理交付次主题冠军。2023年东亚医学生会议的科学写作竞赛由来自印度尼西亚、香港、澳大利亚、泰国、台湾和新加坡领衔机构的参赛之参加五眼六色节目播送了 First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ank you.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成 Regent 课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Pelangina 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Pelangina的节目中，我们将介绍一首名为《Rindu Tapi Malu》，我想你但很害羞的keroncong歌曲。这首歌曲由Afifah演唱的歌曲，《Rindu Tapi Malu》，意思是想念但害羞歌曲，是由Faisal Asahan专作的。这首歌的意思是表达某人对自己偶像的渴望，尽管内心充满渴望，却又不好意思表达出来。这首歌由于2023年12月9号在数字平台上发布，并因歌手 Happy Asmara 而走红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fifah 演唱的《Rindu Tapi Malu》的keroncong歌曲，请各位欣赏。
Entah mengapa
朋友，本来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明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省日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i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